个樟柳神呢，或者用樟树、柳树把它刻成这个人的像状，然后对他持咒等等，做种种的法术，然后就会这个樟柳神呢，就会跑到人的耳边来通报所问的事情的祸福吉凶等等啊，这个就叫做阳支啊，就是樟柳神啊。再来就是波鱼，我们书上的解释就是搅水玩滑。那这依照极光大师的解释，就是用这个器皿里面装上水之后呢，再用刀在水里面搅动，然后对它持咒。那么等这个水停安定下来之后，然后就看里面的相状来断人的吉凶祸福是非等等啊，这个就叫做波鱼啊，也就是搅水玩滑啊。那再来就是毒楼啊，我们书上解释是说耳爆滑。极光大师的解释，他是说对这个初死的这个尸体啊，就是先死的这个尸体，那么他死了之后呢，就把他那个头部取过来啊，就对他那个头骨呢啊来咒持咒，然后他就变成灵验，会在人的耳边来说他所啊说人家所问的种种事情的祸福吉凶等等，这个就是毒楼。那么上面所说的这种种方法呢，都是普世的方法，所以菩萨佛子啊，不应该用藻茎、起草、羊脂、薄以毒楼啊来做种种的普世啊占卜试算啊来算吉凶等等，都不应该。那么在底下的一段，不得做盗贼使命啊，这就是第五段，不得做使命，不得作为盗贼的使命，就是为盗贼做事情啊，不应该啊，不应该。这个依照极光大师的解释，不得做盗贼使命的意思就是说，假若菩萨佛子被盗贼抓去的话，那么盗贼要叫你做这个做他的使用人，为他传递种种的这一种消息的话，他说菩萨佛子乃至逼命啊都不应该做，就是牺牲生命也不可以做盗贼的使命这样。好，不得做盗贼使命。那贤首国师他是说啊，不可以做盗贼的这个死人死患之人啊，就是只要做他的使命啊，死人来传递命令啊，就已经犯这一条禁垢罪。如果真正的再去偷盗人家的东西超过5000的话，那这样也就有可能犯到重罪啊，有可能犯到重罪。所以这里只是啊做盗贼使命而已，就犯禁垢罪。那么底下我们看148页，就是上面五种事情，它会有什么样的过患，所以菩萨佛子不应该做。我们看这个莲池大师的解释说，争斗。啊，就是看这一些争斗的话，就会起凶恶心啊，就会起凶恶心，所以不应该做。如果娱乐做种种娱乐，就起隐逸心；如果做种种杂戏，就起散乱心；如果做种种普事，就起惑浊心啊，疑惑执着之心。如果做盗贼使命的话，就会起这个诈妄之心，欺诈迷惘之心，所以世事乱道，不应做也啊。上面所说的五种，每一件事都是乱这个修行之道啊，所以菩萨佛子不应该做上面种种的邪业啊。 最后结罪，一一不得做，若故作者犯轻过罪。上面所说的五种，每一种每一种都不应该做，如果故意去做的话就犯轻过罪。底下我们再看结罪重轻，谁是结轻，谁每一件事每一件事都结轻罪。再看兼治，若菩萨懒惰懈怠，丹药睡眠，若非时不知量，是染污患。说菩萨如果懒惰懈怠，那么沉着耗药于睡眠，就喜欢睡，一天到晚睡，这样若非时不知量，如果不知道时间，就是说不管是白天晚上，不应该睡的时间他也睡，这叫非时。那不知量，就不知道睡的一天或者是五六个小时六七个小时就已经够了，他如果不知道这个足量不足量的话，那么一天到晚都睡的话，这都是染污患，是这一条戒的兼治。不过睡眠的长短呢，跟个人的业报业报身或者略有不同，略有不同，但是总是不能够超过超过其量不可超过如果是超过其量的话，就患染污患。那么开源，这个开源是对睡眠的开源。如果病，如果他最近生病所以都躺在床上休息，这不患。若无力，他虚弱无力这也不患若远行疲疾，如果他从远处来，哇，累得不得了，所以他这个休息一整天就是累得不得了，这样也不患。在最后，若未断彼故，起欲方便，色受对治，心力烦恼更烁烁其。说如果是要断除这一种睡眠贪睡的这一种毛病，那么用种种方便来对治，可是奇怪，不对治它还是不那么严重，越对治睡得越厉害。这一种在调治的过程当中，或者会有这一种现象出现，这样的话就不患因为他在调整的过程有这一种情况并不是他有这一种丹药睡眠的这一种染污心，不是这一种情况，所以叫做无患。底下我们再看善事开支，善事开支和见机异物等就是看到众生的根基，为了要利益他，那这样有所开源譬如说看到众生沉迷于赌博，沉迷于赌博，那么这个菩萨佛子呢，就要如何亲近他呢？用善巧方便，先跟他一起赌博，然后再借种种方便告诉他赌博种种苦，种种苦的结果，告诉他，使令他能够离开不善之处，安立善处，这样的见机异物呢，这是有开源的。那么在底下呢，又出家人欲绝疑虑，自有圆觉经年取标记华，三茶经执三轮向华，及大灌顶经幻天神咒白手可依用之如果说出家人或者是学佛之人，如果有什么疑虑，有什么疑惑有什么疑虑要解除的话，那么在佛法当中也有佛法这个解除疑虑的方法。那么下面就说出三部经那么第一个就是圆觉经圆觉经的年取标记法。那这个年取标记法就是有25种情况，那么用我们可以用这个标记号记上是哪一种方法，在25种当中，这个是抉择修行的方法。当我们修行不知道应该是要用止或者是要先用观或者是要用什么方法来修行，在抉择修行的方法这一方面呢，可以依着圆觉经的年取标记法来抉择。这个是在大正藏第17册有 啊，圆觉经。再来就是旃察经啊，旃察经这也是大正藏第十七册啊，这个有请菩萨法师他们指示说，这也是问三种疑惑。第一种就是能够表示出宿世所造的这个善恶种类的啊善恶业啊的差别，就是我们过去到底是做的哪一种恶业，或者是做的哪一种善业。啊，这可以，它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疑问，或者是第二种，就是可以啊，用这种轮相来观察善恶业力的强弱哦。譬如说，我们的妄语业，它是强或者是弱，那么有所疑惑呢，也可以用这个旃察轮来得到解答。那么第三种就是可以指示三世受报的差别啊，就是啊过去世啊，还有未来世啊等等，这种受报的差别都可以知道。还有在底下的啊，《大灌顶经幻天神策宝白首》呢，这个是在大正藏第二十一册，这个是辨别因果关系啊，在因果关系的道理，我们如果不清楚的话，就可以依着这个幻天神策白首啊，这个就是佛在因沙觉山中啊，为这个比丘诸位菩萨说法之后呢，这个幻天王就从座而起，长跪合掌来白佛言说，他看到人民呢受种种苦恼，心中有很多疑惑不能够决定啊，有很多疑惑不能决定，所以梵天说，我成活威神，乘着活的威神呢，我想把这个说出一百个偈颂。说出一百个偈颂啊，所以这个一百个偈颂都是幻天王乘着活的威神之力，等于是在活的许可之下，那说出这一百个偈颂。这一百个偈颂呢，都是说这个因果的道理。那么啊，如果有在因果关系因果的道理有所疑惑呢，就可以看这个幻天神策白首啊，这样。再看异俗果报，异俗果报，观则恍会失道，失二事力。如果我们观看上面种种的戏乐邪业呢，就恍害我们的正道啊的真正修行菩萨道业，这就失去了现世、未来世二世的利益啊，现世就不能够自利利他，那未来世如果堕到恶道呢？啊，未来世也不利，所以现世、未来世都不利。如果不观啊，不观看上面种种邪业呢，则离诸掉回定慧一生，就不会掉回，就离开种种的掉回，那我们的定慧二业呢，就容易产生。那么这一条戒呢，主要是针对出家五众，不过在家众呢，啊，也可以参考下篇的七众料简啊，七众料简。我们再看下面一条戒，第三十四，暂离菩提心戒啊，暂就是请客。短暂的时间啊，请客，就是菩萨佛子应该不离菩提心啊，不离菩提心都应该要恒常的存菩提心行菩萨道。如果暂离菩提心，那么这个就有违我们菩萨道业的修行啊，所以说不应该。戒呢是佛陀是这一条戒啊，叫我们不可以啊，换这一种离菩提心的这一种过患啊。我们请翻开戒本书409页，看看字义啊。法藏大师他说，为什么要治这一条戒呢？就是啊，治义者为大菩提心是众恨之本，成活之因。若忘此心，则丧其万德， 既坏三聚，失于五位和菩萨之友，故须自也。说这个菩萨的大菩提心啊，这个大菩提心是众修种种菩萨恨的根本啊，这个大菩提心，那它也是成佛之因，这个大菩提心也是成佛之因。如果忘了这个心，就是忘了这个大菩提心的话，则丧其万德，这样的话忘失菩提心，就丧失了行菩萨道种种的德恨啊，就没有办法行种种的菩萨之恨啊，所以就丧失了菩萨的一切功德，一切行菩萨道的功德，既坏三聚，这样就毁坏了三聚境界，也失于无畏。失于无畏就是没有大菩提心，不能行菩萨道，所以对于这个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菩萨这五位的这个修行呢，都没有办法进行啊，所以就失于无位和菩萨之友，这样怎么可以成就菩萨之名呢？就是说，作为一个菩萨活子，怎么可以这样呢？啊，就不应该如此，故须自也，所以要自这一条戒。我们看这一条戒的本文，若佛子复持禁戒，行住坐卧，日夜六时读诵四戒，犹如金刚，如带齿弗囊，欲渡大海，如草系比丘，常生大圣善信，自知我是未成之诸佛，诸佛是已成之佛，发菩提心，念念不去心，若起一念二圣外道心者，缓情垢罪。那么以上是我们这一条暂离菩提心戒的本文。若佛子，就是标人，就是受菩萨戒的菩萨佛子，护持禁戒啊，应该菩萨佛子行菩萨道，所以对于这个禁戒呢，应该要好好的保护持持啊，就是要护持禁戒啊。禁戒呢，就是佛所制的戒，禁止我们去违患啊，禁止我们产生种种的过患啊，这一些禁戒啊，都应该要护持啊，不要去违患。那么如何护持呢？如何护持？底下就说行住坐卧，行住坐卧，这就是四威仪啊，就是在这。不管是你走路也好，站立也好，坐着也好，或者是握着时候，这四个地处呢啊，也都要护持境界。比如说行如风啊，走路不能够左顾右盼，转来转去啊，不应该这样。走路就是就是直着往前走啊，这样。行住呢，住就是住如松啊，我们说行如风，住如松，站立就像松那样的直坦啊，那样的直立啊，端正。那么坐呢，就是坐如钟，坐起来就像那个一口钟那样的端正啊。卧如弓，卧呢就吉祥卧啊，如一个弓的形状啊，这就是护持境界，在四威仪这一方面也都要注意。日夜六时，这就是护持境界啊，护持境界在六时当中都应该要护持啊，都应该要护持，这就是日三时、夜三时。那么读诵四戒啊，这就是欢华啊，就是护持境界的欢华。你要护持境界，就是要先来读诵了解，那么知道它的开遮持幻等等，那么才能够真正的如法的护持啊，知道怎么是开啊，怎么是遮，怎么是持，怎么是幻啊，读诵啊，用这样的欢华来护持境界。当然读诵之后就是要去实行所以读诵四戒犹如金刚啊，犹如金刚就是菩萨立志呢，立定自己的志向，要如同金刚一般的那样的坚固来护持境界 来护持境界啊，护持境界的心要像金刚那样的坚固，如带此胡囊欲渡大海啊，也好像是带着这个胡囊要渡过这个大海一样。那么这个大海就是生死的苦海哦，我们要渡过这个苦海，就是要靠这个胡囊。那这个胡囊就如同境界一样哦，就这个戒华，戒华就如同胡囊哦。那么这个我们可以看何解释啊，解释何著解释底下有说，胡囊者渡海之具，欲出大涅槃经。这个譬喻呢是从大涅槃经里面出来的。那么在底下我们看那个小字花银，这是莲池大师的解释啊，他就说出这个带持胡囊欲渡大海的故事。他说客持胡囊渡海，罗刹从起毅然不徐，乃至起半起一丝毫，皆悉不渝。这就是什么譬喻呢？欲持戒者在生死海中欲烦恼罗刹，欲坏众戒乃至清垢，亦为成许不可得也啊。这就是比喻说有一个人在要渡过这个大海，持着胡囊要渡过这大海，那么这个罗刹呢要对他祈求这个胡囊啊，乃至祈求一点点啊，胡囊的一点点也都不可以啊。所以这就比喻持戒在生死大海当中有这个烦恼罗刹，这个罗刹就是烦恼，我们烦恼起来了啊，就想要换戒，那这个烦就像罗刹鬼来向我们要这个胡囊一样，我们都不可以换，乃众戒乃至轻戒一点点都不可以换啊，就这个意思。那么在底下的譬喻呢，如草系比丘，草系比丘这个故事呢各位同学大部分都听过，我们也顺便看一下倒数第四行啊，这149页倒数第四行，草系比丘者，佛是由于比丘途中被劫，劫夺衣物，掠取民众来追，欲监狱害命，内有一贼知比丘华位于贼言，不必杀之，但以生草系其手足，比戒不伤草木，至佛动耳。贼如言系之，比丘守戒宁死不移啊，就是有着比丘被贼抢的那些衣物，那么贼呢怕他去报通报来追，所以想要把他杀掉。那么在这个贼当中有一个人知道比丘的话，说你不要杀他，你只要用那个生草，生草就是活的草，没有把它拔起来，没有拔起来，那么把那个草牵过来在他手上绑起来呢，那这个比丘就不敢害命哦，草的命他都不敢危害，所以他就不敢动。那他说你只要这样把他绑起来就好了，你不用杀他了。那个贼呢就照这样把它绑起来，所以这个比丘都不敢动，甚至于晚上有那个蚊子啊虫啊来咬它，它都不敢动，怕害了这个草。这个意思就是说就是牺牲生命呢也不敢换戒啊，就是守戒如草系比丘这样的宁死不换。那当然这个比丘后来就是有国王啊从这里经过，就把他救了，救了之后国王问知了他的情况啊，就对他赞叹恭敬供养啊，所以说持戒者要护持境界啊。我们再看底下，长生大圣善信，自知我是未成之佛，诸佛是已成之佛。这个长生大圣善信呢，自己在心中常常对大圣升起真实的信心啊，对大圣佛的经律，对大圣佛啊升起真实的信心啊，这就叫做善信啊，就是实信也，善信就是实信也啊。那么相信什么呢？自知我是未成之佛，知道我们每个人也都有都有佛性，如果受菩萨戒，依着菩萨行来行，我们将来也都可以成佛，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这个就是大圣善信，知道我们都有成佛之因 啊，将来都可以成佛。所以说自知我是未成之佛。那诸佛呢是已成诸之佛，那么这一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呢都是已经修成就的佛，这就是信果。相信佛为什么会得到这一种佛果呢？也是依着发菩提心、受菩萨戒、行菩萨道，所以才成就佛果菩提啊，这就是信果。这个就是相信大圣佛法啊，是成佛之因。那一切的成佛之果，也是依着大圣经历啊而得以成就这样啊。那么再看底下，发菩提心，念念不去心，所以应该要发起大圣的菩提心。这个菩提心就是自利利他之心啊，就是菩提心。那么念念不去心，那么什么叫念念不去心呢？我们就看我们的书上的解释，莲池大师的解释啊，就是下半段说：今知我心即诸佛心，故上求诸佛无上菩提。我心即众生心，故下化众生同成正觉，刹那心中不舍此念。这就叫做念念不去心。换句话说，这个念念不去心就是我们发了菩提心之后就念之在之，这个心念呢总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个就是念念不去心。所以莲池大师说：上求诸佛无上菩提，好，那么下化众生同成正觉啊，这个就是念之在之啊，这就是念念不离开这样的上求下化的心，叫做念念不去心。那么在下面的一段，若起一念二圣外道心者，这一段就是不应该起一念二圣外道心啊，不应该升起一念二圣外道的心。这个二圣外道心呢，依照智者大师说，他说这个二圣跟外道其实就是指着二圣，那么指二圣为外道啊。我们可以看我们啊这个解释的最后一行啊，二圣为外道者，因为离菩提心、舍菩提愿，即名外道，故等二圣曰外道。好，二圣为什么叫做外道呢？因为他舍离菩提心，也舍离菩提愿，所以就叫做外道。好，如果菩萨佛子一念升起二圣外道心，那就犯这条清垢罪了。啊，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就是二圣跟外道它是分开。啊，就是或者起二圣之心也不应该，或者起外道之心也不应该这样。那么我们书上有一个故事，就是舍利弗在过去他发菩提心行菩萨道，那么有婆罗门向他起这个眼睛，那舍利弗后来他就因为这个眼睛被取去了，又被丢在地上吐口水，那么又用脚去踩，所以他就退失菩提心，结果是堕二十小劫为小圣法，到释迦佛的时候才证得阿罗汉。有这样的故事，说只要升起一念二圣外道心，都善且堕二十小劫不能行菩萨道，那其他不生菩提心更不应该了所以最后就结罪犯清垢罪。如果有违犯上面所说的，就犯清垢罪。底下我们看结罪重轻：起二圣心，念念非然污患；起外道心，念念是然污患。说升起二圣之心呢，念念一念一念都患了这个非然污患。非然污患就要择心忏悔。如果一念一念升起外道心呢，的念念都是染污患这就要对手忏悔。那么善事开遮，若全入二圣外道，为化彼故就是为了要化二圣，或者是度化外道，那么善巧方便全巧方便进入二圣跟外道，跟他一起为了要度化他，这样不换亦属果报。一念二圣心，亦障菩提；一念外道心，亦障出世。为念念菩提心，能增三种 不退啊，说升起一念二圣之心呢，就会障碍菩提心，障碍菩提道；如果一念升起外道之心呢，就会障碍出世啊，出离这个五浊恶世啊，就会障碍出世。唯只有菩萨佛子呢，念念菩提心，念念升起，念念都在菩提心当中，就能够到达三种不退，就能得到三种不退。第一种就是位不退，第二种行不退，第三种念不退。位不退呢，简单的说就是永不退失超凡之位啊，就位不退，他就超越凡夫了啊，这就是别教菩萨从初住位中断见惑，二住乃至七住位中断思惑啊，所以他就超凡了，他得到超凡之位。那么第二种的行不退呢，就是他永远不会退失行菩萨道啊，这个就是别教菩萨从八住已去，一直到达十行位当中不断尘沙之祸，所以他就永远能行菩萨道，这就行不退。第三种就是念不退，念不退就是永不退失中道正念，中道正念，这就指的别教菩萨从初地已去，就是登地的菩萨了，就是破无明惑之后呢，他就破一份无明，就证一份法身，所以他这个念念都在中道啊，都在中道当中哈、啊，就永不退失中道正念啊，就是能得到三种不退啊，这一条戒也是七众同志啊。我们今天到这边告一段落，向下文长复以来日回向。
佛说梵王经，菩萨心地贫，了公老和尚慈悲，方丈和尚慈悲，诸位比丘大德尼斯大姐慈悲，诸位沙弥居士，南无阿弥陀佛。方丈和尚慈悲指正，我们先看几个地方哈、要更正的地方。我们先请看戒本书第409页，啊，戒本书就是法藏大师的戒本书409页的最后一行说，既坏三句失于五位啊，这个无畏呢，它有小圣无畏跟大圣无畏，那我们这个菩萨界的菩萨佛子呢，当然就是大圣无畏。那这个无畏呢，应该是第一就是资粮畏啊，就是菩提修行的资粮畏。第二个就是加行畏啊，释迦行的加行畏。第三呢，就是通达位啊，这啊通达啊，通达这个正啊中道离体啊。那么第四呢，就是修习位啊，修行学习修习位。第五就是究竟位啊，究竟位。那这个资粮位呢，就是指的那个十住十行十回向啊，这个。三贤位诸位的菩萨，他们就是修行种种的这个修行资粮啊。那么加行位就是释迦行位的菩萨，那么通达位呢，这个就是初地的菩萨，初地菩萨他已经见到中道离体，所以又称为见道位啊，通达位就是初地菩萨，又称为见道位。那这个修习位呢，就是二地三地乃至到十地的菩萨啊，他们就是破一份无明，证一份法身，所以这个是修习位，也叫做修道位啊。那第五的究竟位就是佛果菩提，就是佛果之位，这就是究竟位啊。 这个是更正啊，上一回说的。另外再请翻开我们的会节140页啊，这也是要更正的一个地方哈，140页。140页的倒数第五行，倒数第五行上面说啊，至于净华亦未沾身啊，这个净华呢啊，就是说净之华啊，在出家众当中有这个说净啊，真实净、辗转净这一种说净之华。啊，这个净华是指的说净之华啊。那么倒数第二行，倒数第二行通明净华，这也是指的说净之华啊。这也是更正啊，更正上一啊，更正以前的啊。那么再有一点，就是我们曾经说到，差生受请啊，差生受请，就是说有人要来请生去。供养啊，求愿啊，请生求愿 啊，在这个差生，比如说由谁来负责啊？按照生的次第，从上座、中座乃至于下座，按着这个戒腊次第差请。那么在我们的常住当中呢，这个负责这个差生次。请人啊的，就是由我们的韩林法师，因为我们以前呢，曾经做过一个这样差生次请人的这个华啊，这个结摩华，这个是依照那个啊律的规定啊，依照戒律的规定，就是说差这么一个人来为大众生服务。那么他就帮忙依着大众生的次第，那么谁要来请生去供养啊，就由他来负责啊，因为他啊，这就是差生次请人，在我们常住是由这样一韩英法师负责。那当然以前呢，就是传道法师说啊，以前这一种差生次请的这个人呢，都是由维纳啊，维纳来负责。这个是因为传道法师他是唐朝的法师，他可能是依着当时的情况啊，就是由维诺来负责。那么我们常住目前的现况啊，就是做过结摩华，那么差一位法师来为大家负责啊，就这样。好，这是更正这么几个地方。以下我们再请翻到151页。151页是我们的轻罪啊，轻垢罪第35条。那么第35条这一条是不花愿戒啊，就是说我们上面提到说应该要护持这个戒华，应该要发起菩提心啊，护持这个戒华，那么升起大圣的信解。那么再进一步呢，不但发菩提心，对大圣的这个经历相信了解，又应该要发起大愿来勤求良师善友啊，来教导我们，或者是来互相勉励啊，来提携我们这样。所以应该菩萨佛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应该要发愿，那么用这个以愿为导啊，以愿来引导我们啊修行的方向啊，如何来修行啊，应该要发愿。如果不发愿的话，就违反了这一条的不发愿戒。那么戒呢，是佛陀制定，叫我们不可违反啊，不要做这一种不发愿的过错。那么我们再看我们的戒本书啊，第413页， 我们看这一条戒的字义，为什么要治这一条戒？那么依着法藏大师，我们来看看治戒的意义。413说，治义者，大愿熏修，令万恨增长，不利弘誓啊，行起无由，故须治也。说这个我们菩萨行者呢，应该要发起大愿来熏习，来修行这个菩萨的横门，那么使令这个菩萨的六度万横呢，都能够日渐的增长啊，让菩萨的修行横门渐次的增长进步。不立宏誓，如果不立下大的誓愿呢，这个行起无由，这个修行的起步呢，就无从开始，就不知道从何开始，就没有一个引导，没有这个愿来引导，就不知道从何开始，所以就修行就无从开始，故须治也。所以要治这一条戒啊，让我们能够依着愿来修行。那么底下说，华严云，不发大愿为魔业。这个就是华严经上说，如果是不发菩提心修诸善法呢，皆为魔业啊。那么不发菩提心都为魔业了，不发大愿啊，也是种种的魔业。所谓魔业，就是不能真正的出离三界，不能得到真正的涅槃菩提活果，所以要治这一条戒。好，我们底下请看我们的戒文，戒的本文。若佛子常应发一切愿，孝顺父母师生，愿得好师，同学善知识，常教我大圣经律，十花去，十张扬，十金刚，十地，使我开解如法修行，坚持佛戒，宁舍生命，念念不去心啊！一切菩萨不发誓愿者，犯轻垢罪。那么以上是我们这一条清戒第35条不发愿戒的本文。那么第一段，若佛子，这就是标人，标出受菩萨戒的菩萨佛子。那底下的一段说，常应发一切愿，孝顺父母师生。那么常应发一切愿呢，就是恒常的应该都要发愿哦。我们书上的注解啊，合注的注解，常应发就是不是一时发哦。在修行的过程，我们说勇猛心易发，那么长远心难持。他说最初他很勇猛，这个勇猛心很容易发，可是修行慢慢的有障碍啊，他那个长远心呢，慢慢的啊就不容易坚持。那这里的长樱花不是这一种，凭着一时的憎恨啊，好，不是啊。不是这一种，就是长恒长的都应该发这样的愿，发一切愿。那么这个一切愿呢，在也就是指的我们这一条戒的十个愿啊，把它分为十个愿啊。我们书上的注解也有，一切愿则总指十愿。那这十个愿呢，我们可以看我们这一段文底下的那个小字。啊，就是叙事把它分成叙事分成显体、明应跟不应这三科。那么在显体这一方面呢，又把它分成十段。那么这个十段文呢，就是十个愿。这十个愿，也就是我们的这一条戒文的所谓的一切愿，一切愿。那哪十个愿呢？我们就看这一条文啊，我这个书上的注解说，初愿孝顺啊，第一个愿就是要孝顺，第二愿呢，愿得师啊，好，第三愿得友，第四愿善教，第五愿修住， 第六愿修恨，第七愿修相，第八愿修地，第九总愿修行，第十呢结愿持戒啊，有这十段。那么我们底下呢一段一段的来了解。那这个第一段呢，就是孝顺父母师生，这个是第一个愿啊，就是愿孝顺父母师生。那么孝顺父母师生，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就是对于父母师长啊、父母师生啊，都应该要供养啊，或者是要用功办道啊，来光显我们的师长父母啊。那么第三种，或者是引导父母啊，或者是我们师长在这个大圣法门，或者是还未听闻，我们就令他们能够进入大圣的横门，这个都是孝顺的内容啊。这在我们以前已经说过了，就是孝顺父母师生，这是第一个愿。